弟兄姊妹你好，保罗话：他升上高天嘅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嘅恩赐赏赐俾世人。我哋一路查紧以弗所书，今日我哋嚟到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六节。喺呢个第七到第十六节嘅里边，一讲嘅就系基督徒一啲嘅优美嘅一啲品质，优美嘅恩赐 gift。呢啲恩赐呢、这个品质嘅 quality 系从耶稣基督而嚟嘅，而佢就引用咗诗篇第68篇第18节，大家可以打开好冇？诗篇第68篇第18节，你要引用呢句嘅说话，你要证明耶稣基督嚟到去将一切嘅恩典怜悯赏赐俾世人。诗篇第68篇第18节，我哋一齐试下去读呢段经文吓。68篇18节，如果揾到嘅话呢，我哋一齐去读好冇？揾到话我哋一齐读啊！预备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你在人间，就是在背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当保罗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的时候呢，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下半节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原来诗篇就说，你在人间，就是在背逆的人间受了攻陷。但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不是这样讲了。他就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将最后尾那句呢完全改变晒。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是保罗引用诗篇68篇18节的话，为什么他不是全句引用，而是切了前面，后面那句完全是改变晒呢？我们要看看，有的学者就说了，他说呢，可能保罗更改诗篇的原文去配合自己那个意思。那其实呢有解释的。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其实原来在古代世界的里面呢，那些德胜的君王，他们就会从战败国的国王的手中就接受贡献和礼物，因为打败了。战败国就要将贡献礼物要给这个德胜的君王。不过我们得胜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要从人的手上拿任何的东西，他乃是将各样的恩赐赐过给所有属于他的子民。刚刚反过头，他不是要拿，他反而要给。这个是没有一个君王好像我们主能够同他那种慷慨那个相比的。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根据古代有两个的圣经版本，一个是阿兰文的圣经版本，一个是叙利亚文的圣经版本。受了贡献这个字 ,received 这个字呢，其实都可以翻译成为 give 或者是 bring。同一个字有两个完全的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受了贡献就 receive 就接受，但是其实这个的阿兰文和叙利亚文都可以解释为就是 give 或者 bring。 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呢古代国家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战败国呢就要将国中的珍藏珍宝呢是贡献给战胜国的国王。那这个胜利国王他拿了这个战利品的时候做什么呢？原来呢他要做一样东西的，就是他要将一些战利品分一部分同俾佢嗰啲嘅，同佢出生入死嗰啲嘅将领分俾佢哋。意思就话要同啲将领同分呢场得胜嗰种嘅战果。原来接受同埋系给予咧，系唔可以分开嘅。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睇到保罗啲意思好正確嘅，就话我哋嘅主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属灵界 一切嗰个灵界里面所有权柄都得返返嚟。当佢得到嘅时候，佢就嚟将呢个各样嘅恩赐去赏赐俾世间上所有属于佢嘅子民。跟住呢，保罗就话他所赐的有乜乜乜乜。原来保罗指出就话，一切属灵嘅恩赐都系从得胜嘅耶稣基督而嚟。咁呢喺度呢，我冇办法唔讲咗少少，就是关于灵恩运动一啲嘅事情。嗱，我哋留意一下，灵恩运动其实系占咗整个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一页嘅，我哋唔能否认。灵恩运动系带嚟咗教会，因为呢恩赐同灵恩有关系。灵恩运动带嚟教会呢个好处，而同样呢系构成教会啲负面嘅影响。好似就算今日呢这个嘅不少追求灵恩或者系恩赐嘅人呢，佢哋觉得圣灵所赐嘅恩赐呢，佢哋好刻意追求三样嘢。灵恩运动嘅人，灵恩教会嘅人，边三样佢哋所喜欢追求，第一就系讲方言。所以佢哋会问一问，就系你有冇讲过方言？如果你冇讲过方言嘅话呢，你就唔算系被圣灵充满。如果呢你懂讲方言，就系你就系被圣灵充满啦。第二呢就是讲预言。讲预言。咁佢哋呢好叻㗎。佢就话呢，我昨日发梦嘅时候，我见到你做嗰啲乜嘢。我都曾经试过有几次俾人拦咗喺嗰个嘅圣道楼大门嗰度。有一位姊妹就捉住我，佢话林牧师，佢我昨夜发咗梦见到你。咁我多谢佢。咁就俾人发梦諗起都系件好甜蜜嘅事情。咁呢时候我就问你咩事呢，见到我哋做啲乜嘢呢？佢话咧，我发觉你最近咧就系垂头丧气喺梦中啊，咁咧就好似好难过，你心事重重。咁我其实成日都心事重重嘅，咁啊唔系净系而家嘅，其实我好多时候都垂头丧气，不过啲人唔觉得我垂头丧气。咁佢话咧，你好大重担，于是咧我又为你祝福，为你祈祷，要按手为我祈祷咁。咁好多谢佢啦。咁亦都有一次咧，我要去一个嘅培训啦。咁有位姊妹咧。咁佢呢就同我讲，佢我呢又发梦见到你。咁啊都唔知咩，就係啲姊妹啫。冇乜弟兄喎。冇乜弟兄话发梦见到我。我好想弟兄发梦见到我。有时成日喺姊妹梦中都唔係太好，唔好舒服嘅感觉。咁佢点讲呢，佢就话啊，我呢就发梦见到你呢，就佢哋参加一个 party， 啲 party 呢个生日会嚟㗎。咁我睇到中间一个蛋糕。蛋糕旁边把好锋利嘅刀，咁你咧就参加 party 嘅时候，好多人就去 celebrate 嗰个嘅生日会。咁不过咧，你要留意就有一个人咧，即系把刀咧就刉咗你嘅心，即刉到你心嗰度。咁你咧就死咗喺嗰个蛋糕台前。咁我真系谂嚟谂去，咁我谂下我会唔会参加个 party 有蛋糕食咧？咁啊，好似谂嚟谂去先冇发生过咁样。不过我是好多谢他说呢，他说我已经为你祈祷了，所以你一定没事。这个灵恩运动很得意呢，就是他们很喜欢讲预言的。很喜欢讲预言。预言你发生什么事，预言你发生什么。我想是有出于关心的，我相信是一些好意来。不过其实那个的个真确性和那个的可能性是怎样，我有少少问题。而灵恩运动第三样的追求是权能医治。特别呢就係、是、长短脚啦，长短左右手啦，咁又係话因为你祈祷之后两脚能够平一齐长啦，两手一齐长啦。其实人左手右手都係一定有啲脚长短嘅，所以唔使担心。就好似除咗呢三种讲方言讲预言权能医治之外，再冇其他嘅更重要恩赐，其实绝对唔係。我哋大家知道就係、是圣经的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有五段的经文，五处的地方记载了超过二十种不同的恩赐。今天我不讲了，因为时间我的重点是讲第二样。保罗提到说什么恩赐呢，作教导的，作执事的，劝化人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爱人的。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三十三章里面说，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 所以我哋发觉其实呢啲嘅各样恩赐里面唔係淨係讲方言，唔係淨係讲预言，唔係淨係讲权能医治，仲有好多其实爱心啦、忍耐啦、信心啦、呢、這个嘅施舍啦、治理啦，呢啲都係一啲恩赐嚟。所以我哋要留意一下佢所赐嘅，佢所赐嘅有各样唔同嘅恩赐。咁而喺呢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嘅里面，保罗就特别提到有几样嘅恩赐。嗱，我哋唔认为恩赐嚟嘅，我哋以为人物嚟嘅，但其实错咗啦。第十一节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提出有几个唔同嘅职份出嚟，唔同嘅责任出嚟，做乜嘢呢？十二节就话，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原来使徒、先知、传福音嘅牧师同埋教师呢五类嘅工作系恩赐嚟嘅，系神俾人嘅恩赐，系主耶稣所赐恩赐。而呢啲恩赐做乜嘢呢？系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咁今日我哋会睇两样，睇使徒同埋睇先知。佢所赐嘅有使徒有先知。嗱，呢个使徒 apostle 呢个字咧，个原来意思就系差遣 to send 差遣嘅意思。主耶稣曾经佢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唔系嗰个警察啦吓，差人 send people 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系个被差遣嘅人唔能够大过差佢嘅人。嗱，呢个差人 apostle 呢个字就系使徒呢个原文嘅意思嚟。耶稣宣称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一个被差遣嘅人，都系使徒。我哋系被差遣做乜嘢呢？去到唔同嘅写字楼、唔同嘅公司、唔同嘅学校、唔同嘅地方里边，系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神唔能够差牧师去做超级市场工作，神唔能够差遣牧师去理发店嗰度做工作，神又唔能够差遣牧师去餐厅里边做工作。每一个工作里边都有唔同嘅人，有你喺嗰度，你要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呢个系第一个讲到 apostle 就系使徒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使徒系咩意思呢？其实保罗可能是指的就是那一小撮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了代替犹大的马提亚，包括了保罗，包括了主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些的使徒的 apostle 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逐个逐个呼唤来跟从我这些的人。而且这些班的人呢，不单止是耶稣亲自拣选，是耶稣亲自授权话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而这班的人必须要是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留意一下，保罗所提可能就是指这班人，是主耶稣亲自呼召，主耶稣亲自的授权，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这十二个的使徒是初期教会的开荒牛。如果根据这个原则，使徒是必须要是跟随过主，是目睹过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话，那意思就是这十二个使徒离开世界之后再没有后继的使徒。不过主耶稣说，你们就是那个被差遣的人，就是指我们这班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那十二个门徒亲眼被主耶稣呼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被耶稣呼召的人，他们离开世界之后再没有这班的人。但是主耶稣今天仍然是拣选，亲自的拣选，亲自的授权，使我们承担使徒的责任，而我们这班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第二个保罗所提出的恩赐，我知道你都开始来到黑眼瞓，开始听到是好闷。第二个恩赐是什么？就是先知。根据圣所讲的用词，先知 prophet 这个字呢，是一个听到神的说话，得到神的托付，然后站在百姓的当中去传讲神话语的人。换一句说话来讲，先知就是神的出口，神的代言人，是传递神直接启示的器皿。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按照你要求来讲的话，今日是不再可能有先知的。有哪个可以自称话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与圣经记载那些旧约的先知是等同？有哪个敢说耶和华即我如此说？你看看旧约的先知很多时候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他的权柄能力就是因为是耶和华对他讲，他是这样讲出来。所以我们说呢，今天里面应该再没有这一类了。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教会藉着先知，藉着使徒所建立的根基，经过2000多年已经建立是稳妥，今天没有人再需要增添任何东西在这个根基上面。那也有人会怀疑，就是究竟神可不可能赐可以类似先知的恩赐赏赐给人呢？有很多学者都相信，就是其实今天解释先知的话呢，就不是讲到旧约那些先知的性质的，就说今天有些人对圣经有独特的领会，有独特的见解，能够将圣经的奥秘解释出来，将神的话语启明出来，这个就是先知的恩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今天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是很大不同的。那个主要的不同是什么呢？旧约的先知所得的是他们当代的里面的新的启示，而我们今天的先知，所谓的先知只不过就是解释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将旧的东西将它重新的来到去解释出来，它不可以加添任何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又发觉呢，对不起，我们又讲到灵恩派的问题，灵恩的教会问题。我们发觉灵恩教会很多时候就宣称说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有男的先知有女的先知出来，神又直接感动他们呢去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呢是灵恩教会里面时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很坦白讲一句说话，就是我对于他们这样的宣称呢，我是有些保留，甚至我可以说呢，我是不赞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将圣经交给教会，交给信徒的时候，神自己的心意，天国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足够利用我们去查考遵行。如果再加上一些所谓现代 的先知的话，我们只有一个产生很负面的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说反映了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不够完全，是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要增添一些先知去解释。这个是我不能够认同。而最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些所谓先知只是出现在灵恩派教会里面的。照计先知是不应该限某个教会某个宗派的，但是只是出现在他们的里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些所谓自称为先知的人，在日常生活、说话、行为、品格的里面，究竟他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领会、领受呢？他们的 credibility， 他们的信用是不是可靠呢？这个是我有一个的问号。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很担忧的事情，就是通常这些话产生先知的教会呢，你发觉这些先知越来越多的，就各说各，大家都不服大家的，我的领袖高过你的领袖，然后会自立门户，最后是怎样呢？灵恩教会里面就是分散，一路的分裂，一路的分裂。所以我相信如果是真的出现先知的话，只有使教会更加坚固，是不会使教会来分裂的。 因此我相信一件事，如果去期望信徒灵命的长进的话，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需要有现在现代有先知的存在，反而我觉得信徒每日读经灵修来到去亲近神，教会讲台有系统的研究圣经，解释圣经，还能够造就信徒，还能够建立教会，好过话出一个人来他说他自己有这个的神那个的说话，而搞到呢天花乱坠，搞到呢有很多的问题产生，这个是我有少少的意见。好了，我只不过是讲两个，但都未到我今天要讲的核心里面。其实讲到先知的时候呢，你知不知道我整个礼拜呢就浮现了一个人物出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看看一段的经文。请大家打开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看看一位的人物，一位先知这个人物。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四节。一阵呢我带大家唱一首诗歌，我想请楼上呢同我去准备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四节。这个人物呢一读呢大家好熟的，是好 dramatic 的这个人。我们一起去睇好不好，我想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去读这十四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先请姊妹预备起。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灵重重的降罚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很喜欢以利亚这个人物。我每次读他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是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一个人。 咁喺我哋一路讲去做命讲去之前，我想介绍一首诗歌，但系大概系廿几年前咧，我在香港唱过一首诗歌，一个短歌嚟。咁我咧想听，请大家听同埋听诗班唱一次俾我哋听，我哋先至嚟到一齐跟住嚟唱吓。我哋请诗班唱一次俾我哋听，好唔好？呢首歌我已经系唔记得点样唱，咁嗰日咧就我打电话俾阿 Debbie， 佢真系好犀利，即刻咧就回我，佢揾到呢首歌，并且咧系有音俾我听到添，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公元930年，大卫一手建立嘅以色列联合王国，就喺佢嘅孙罗波安嘅领导底下一分为二，南国称为犹大，仍然是拥护大卫家；北国是称为以色列，是跟随耶罗波安。他们就建都于撒玛利亚。北国很快就放纵在偶像的崇拜、异教横行的生活里面。公元874年，阿哈登基做以色列的国王，他娶了当时的推罗王的公主耶洗别做皇后。耶洗别就将敬拜巴列的崇拜带进去以色列的里面。阿哈王可能是为了讨妻子的欢心，就是京城撒玛利亚那里为巴列建了一座很宏伟的庙宇，并且引进了是数以百计的巴列先知。他将巴力的敬拜是提升到国教的地位，全个以色列陷在罪恶的里面。在那时候里面，耶洗别皇后大权在握，开始追杀这个耶和华的先知。那段是一段黑暗的时代，那段是撒旦的权势直卷天下的时代。究竟以色列这个民族有没有回转的机会回到神的里面呢？就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神兴起了他的仆人以利亚来去责备阿哈王，并且向迦南的与神巴力挑战。他说，我祈祷三年内是雨露不降。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加密山那里来跟巴力的先知来到一起的争战。如果你翻想睇段经文嘅话，就喺呢个列王记上十八章好详细讲咗。头先我哋所读嗰段经文喺罗藤树下嘅以利亚系另外一个嘅样子嚟嘅。我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服侍神嘅人会唔会筋疲力竭，会唔会 burn out 咧？究竟服侍神嘅人会唔会喺一个心力交瘁嘅里边咧？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是绝对有这个的心力交瘁，绝对会筋疲力竭的情况出现的。并且很多时候是内忧外患，是内外夹攻，双管齐下的。 我们可以看到十八章的时候的以利亚，他和巴力那个属灵的争战是外在的攻击，他相当有力量的面对。但十九章在罗藤树下的以利亚就显出他里面心灵的争战是心力交瘁，是筋疲力竭。人最难面对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敌人，是他们里面内心的敌人是最难面对的。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对着巴力先知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整个人是全心全意的来到面对。表面上他是笑谈用兵，但可能他内心的深处是步步为营。表面上以利亚是胜券在握，但他内心的深处里面仍有很多的顾虑重重。其实没有人能够明白以利亚所面对的压力有几咁重。每个人都会面对着他筋疲力竭的时间。当我预备这个的看以利亚的时候，我就想起退休会之后，其实从 Lawrence 和一班的这个 retreat 的筹备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相信就个个都筋疲力竭在这个的服侍的里面。8月2号星期四 Minnesota 6点钟交通最繁忙，落班的时候那个交通高峰时刻里面，洲际大桥是发生倒塌，冧在这个密西西比河那个 河面的上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很多 internet 里面，根据纽约时代时报的报道 ,The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它是由20人所组成的调查团发现得到大桥倒塌的时候，断裂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它只有40岁而已，就是很年轻的一条桥来。而这条桥是八线行车的，四条上四条落，八线行车。而在那段时间倒塌断裂的时间里面，奇怪就只有两线行车而已，因为修桥整路的缘故。有一家建筑公司被委托要将这桥面加厚两寸，所以就 block 了这八线行车，只有两线行车。为什么都会冧呢？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这个调查员里面他发现，在当时里面一架接一架的大货车是承载着成千上万磅的碎石，是停泊在这条洲际大桥的桥面上，为了增加了桥面厚两寸。还有不同的材料特别用途的巨大的机器是堆满那个桥面的上面。他就说可能就是大货车碎石材料机器本来是用来巩固大桥的，反而成为使大桥塌陷断裂的原因之一。其实你有没有发觉过重的负荷使这条桥是不能够承载的？其实今天在我们服侍里面都是过重的负荷令到我们会疲累，令到我们倒下来 fatigue， 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内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其实情绪的起伏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但是以利亚的情绪起伏的情况却相当的 dramatic， 很戏剧性的。你睇睇你十八章里面，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讲到话，喺加密嘅山上，佢面对450个嘅巴力嘅先知，佢个表现系大有信心、大有力量嘅。嗰时候佢哋嘅情绪高涨，佢嘲笑巴力嘅无能，佢超乎常人，佢可以系呼火唤雨，佢疾恶如仇，将呢450个先知。巴力的先知处决在这个基顺河边，而到了晚上，圣经说他整日劳顿之后，他完全没有休息，他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过，就在倾盆大雨的底下，他飞奔在亚哈的座驾居之前，一口气跑27公里，人家揸车都不简单，他是用跑，并且快过亚哈那个马车，是直到亚哈王的下宫耶斯列城堡那里，斯停下来。 整日的劳顿，成晚的奔跑27公里，你想一想，那个以利亚是几咁嘅超然，好似系超人咁。我哋冇办法能够想象以利亚身体嘅内分泌精神状态系咪喺一个亢奋嘅一个嘅状态嘅里边。但系当嗰个晚上，佢已经系个人疲累都无比嘅时候，耶洗别差佢嗰个嘅人嚟话：听日我攞你条命。以利亚突然之间成个人垮晒落嚟。加密山上的胜利不带给他那个的力量，他好像直情整个人散晒一样，一反常态。圣经说他惧怕起来望命天涯，一跑又跑跑跑超过30公里，跑到犹大最南的城市叫别士巴。他正癫晒这样。我又想一下，一个人怎么可以跑那么久，参加马拉松都唔使咁远，一路咁跑成咁跑。圣经话佢跑咗好耐之后，又喺旷野又走日嘅路程，佢根本完全搵唔到自己方向，终于就嚟到罗藤树下，就喺嗰度求死。罗藤树 （juniper）， 罗藤树原来系一种四季常青嘅针叶树嚟嘅，佢树叶系一枝枝好似针咁。罗藤树嘅品种系超到50到70种咁多嘅，分布喺北半球，从北极一路去到南方，去到非洲嘅赤道，甚至中南美洲都有罗藤树。原来呢，古代嘅叙利亚帝国奉罗藤树系一个嘅丰饶嘅树神，因为呢佢一到咗呢个嘅秋天嘅时候，结满咗橙色、深红色嗰啲嘅浆果，系果肉好厚好厚嘅。嗰啲个浆果呢，有啲时候是蓝色嘅，成个树系好靓，啲浆果嘅用途好多嘅。根据古代文献嘅记录，系1500年嘅时候，埃及嘅医生已经用罗藤树嘅浆果嗰啲嘅果子药用，可以做药嚟用，系专系医嗰啲甚仔生虫得到呢个嘅食呢个嘅罗藤嘅果子的时候，就可以杜虫。中世纪的时候，英格兰人是将这个的罗藤树的浆果磨成香料，是放在面包，放在他们的 cookie 里面。荷兰人和瑞典人喜欢用这个的罗藤树的浆果是做成啤酒，很多用途。而罗藤树的树木呢，很有趣，我们斩我们烧的时候呢，是特别一种香味，是我们分间屋的，是我来洁净圣殿用的。所以罗藤树是一个很特别的树，就在罗藤树下，以利亚满心的苦涩，他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算了，你拿我条命就算数，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在罗藤树的底下睡着了觉。怎样？圣经话有一个天使去拍佢，就话起嚟啦，食啲嘢啦，你攰啦，你肚饿啦。佢睇下就喺佢嘅旁边一瓶水，同埋用炭火烤嘅炭烧饼，唔系炭烧咖啡。佢冇讲乜嘢，拎咗嚟食，饮咗，继续嘅瞓觉。唔知道瞓几耐。但显然耶和华神知道佢嘅仆人喺一个心力交瘁嘅一个情况里面。佢体谅佢嘅仆人，佢明白佢仆人需要休息，需要食嘢。因此第二次神又再差遣佢嘅使者嚟话起嚟食嘢啦。因为你当走嘅路甚远。圣经话佢就起嚟吃了喝了，仗着呢个飲食嘅力走40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当以利亚发觉，就算我做了这么多事，不能够改变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使以色列的百姓的心转回，他觉得他自己很失败，他觉得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白费的。 於是他覺得生不如死，他要求神你要取他的性命。這個顯然就是以利亞內心的困局，這個困局其實也是很多時候我們服侍神的人的困局。有的時候你花了很多心血，但不一定會耕耘出一塊好的泥土出來。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了我們很多的力量，但不一定我們果子豐收。你看看在尼波山上白髮蒼蒼的摩西，你看看被人用石頭打到頭崩額裂，是倒在血泊裡面的屍體犯，你看看被放逐在拔摩海島的老約翰，甚至在各個他山上的耶穌基督，他們似乎都同一條命運，是怎樣呢？慘淡收場，冇過是好死的。但是不要停在這裡，如果我們眼睛只是停在尼波山，停在這個的頭崩額裂的血堆裡面，停在拔摩海島的時候，我們就會灰心，我們就會沮喪。如果我們再繼續看看個結果是怎樣，摩西離開了，但是山下的百姓在新的領導人約書亞的帶領底下，要等待去進入迦南。在石堆旁奄奄一息的示提犯旁邊，有一個年輕人看守衣服的掃羅，有一天要改變成為保羅。拔摩海島的老約翰，你不要以為他人生來到盡頭，你知不知道後來他回到去離開這個拔摩海島之後，回到教會裡面，他寫下了聖經最後一卷，又最重要一卷書，就是啟示錄。你看看各個他山上的耶穌基督，他好像很殘暴被人處死，但你知道將來他要駕雲降臨，他就是萬王之王。弟兄姊妹，有很多時候我們花很多的精神，花很多時間，我們發覺那個的結果是不是我們所預期，我們需要忍耐，需要交託。羅藤樹下的以利亞，我們看到他是愁眉深鎖，他睡覺時候倦容滿面，但你甚我有種感覺，就好像看到萬軍的耶和華神來到先知的身邊，他很仔細地看他，他沒有吩咐他起來，他沒有責備他你要睡在這裡做什麼，你睡在這裡有什麼意思，做到什麼，他沒有。他那個慈愛體諒的樣子，那個目光定睛在這個風塵仆仆的仆人身上，甚至我可以相信就是他曾經彎下他腰去撫摸以利亞腳板上的水泡，他受傷的腳，他對他仆人的愛是始終是沒有改變。在加密山上以利亞滿有信心滿有能力的時候，神愛他，而在這個的羅藤樹下，以利亞在一個的沮喪失望的當中的時候，神仍然愛他。當以利亞信心堅定的時候，神愛他；以利亞信心軟弱的時候，亡命天涯的時候，神同樣愛他。神對以利亞的愛，不是因為他剛強，不是因為他可愛，神才愛他。神那個的測不透不嫌棄的愛，很奇怪，令人家百思不解。我們會猜疑神兩次差遣天使為以利亞預備清水，預備炭燒的餅，一句說話都沒有責備，就是讓他吃。在山洞裡面，神問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些什麼，以利亞說你知不知道我為你大發熱心，我在做事。可能有些人說以利亞你在山洞裡面做些什麼，神很明白就算在山洞里面的以利亚真是为神大发热心，不过他无能为力，他真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悲哀就是无能为力，是一个最大的悲哀。神容许人向他埋怨，神谅解人向他发脾气，神并且没有立即纠正，没有强迫他改变他那个的看法，没有指责他的小信，沒有用負面的說話刺激他，沒有諷刺他，沒有對他失去了忍耐和信任。 甚至神没有收回对以利亚的拣选，仍然可以此志不宜拣选他。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爱。当以利亚心里面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活着的时候，神肯定他的活着，肯定他的价值。这个是神对人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其实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发觉这诗词写得很好，不过就负面一些，闹得很多，猛闹闹得不得了。而在圣经里面的以利亚不是这样，神对以利亚绝对不是这样，是鼓励。弟兄姊妹，以利亚以后的命运是怎样，你知不知道？他开了，他成立了一个古代的先知学校，训练门徒去侍奉神。他栽培一个的以利沙出来，还有他未经死亡是被神接到天上去。神对他自己的仆人的爱是始终都不改变。我有一年去，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去这个的英国，有人带我去温莎堡来去参观。在温莎堡里面，我看一个咁大，大概咁大个度一个嘅链嘴。呢、這个链嘴呢就係好特别嘅。咁里面有一粒子弹，里面係粒子弹嚟。等我返嚟查下啲资料。1805年嘅10月，拿破仑同埋西班牙嘅海军联合舰队就同英国嘅联合英国舰队喺西班牙嘅 Trafalgar 呢个嘅海岛呢个海面上嚟到去相遇。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的战舰是有41艘那么多。41艘战舰。而英国只有27艘的战舰。你想想 ,41 艘到27艘战舰怎么打呢？而当时的海军上将，英国的海军上将就是 Nelson, 就是纳尔逊。这个战争海战持续了5个小时。纳尔逊就被这个法国战舰上的追击手，匿在这个悬崖上的追击手，就在上面打下来，就打中在这个一粒子弹，就从他的右边膊头一路穿过肺部，打穿他肺，直到去对他的脊骨那里，于是他整个就瘫了下来。但他呢就不肯休息，他继续来到去指挥那个战舰。4个小时，他全身都冒汗和很痛，因为个肺已经打穿了，难呼吸。他后来接到的汇报就是，英国舰队击沉了法国和西班牙12艘战舰，想将他旗舰的指挥官捉了来。他知道呢，他们的海军已经是稳操胜券，他就死了去。当 Nelson 死的时候，军医立即就将他那个的夺命的子弹要拿出来，终于就在他那个接近脊椎的地方拿了那粒的子弹出来。那么遗体怎样呢？因为还是在打仗，还有呢那些海风很大，会来到去将那个尸体会腐化，于是就将一个很大的桶，就将 Nelson 的身体就来到去塞在他的大木桶那里。塞大木桶做什么？就将老返嚟嗰个法国主力舰嗰个上面最上等嘅 brandy 嘅白兰地酒灌满咗啲大桶。咁即係用酒嚟到去保存呢个尸体。咁几天之后呢，几日之后呢，佢哋就全舰队係海船嘅返去英国。当呢对舰队驶入呢个泰晤士河嘅时候，以色列人就沿住呢个两岸嚟向 Nelson 嘅遗体嚟到致呢个嘅敬意。后来他的身体就是撞在圣波罗大教堂的正中央那里。维多利亚女王拿了命令，那粒子弹在哪里？法医官就拿那粒子弹来呈现给维多利亚女王来看。他命令皇家的设计师做个链嘴，将这粒的子弹镶在链嘴里面，写下了就是他的将领 Nelson是为了保护他自己英国的疆土，是这粒子弹是拿他的命。维多利亚女王自己戴上这个链嘴， 带上呢个嘅呢、这个呢、这个嘅咁特别嘅一个嘅一个嘅装饰品。佢话我一路要纪念 Nelson 为国家呢个嘅牺牲。四个钟头里面喺一个唔可能呼吸嘅底下，佢肺已经被打烂咗，但佢仍系继续持守，以至到使英国嘅舰队保持佢嗰个胜利。嚟维多利亚人死咗啦，咁、那个链坠放喺边度呢？就放喺温莎堡嗰度。我嗰日睇嘅时候，我有一个好特别感觉，世界上一个君王对佢外将舍命，为自己国家保护疆土舍命，嗰粒攞佢命嗰粒嘅子弹攞出嚟，镶咗喺个链坠里边，系携带喺自己身上。呢个嘅咁样嘅感情，令人哋嘅感受就系佢一个好爱惜自己子民嘅人。但我谂下，如果 Nelson 打败仗，如果英国海军打败仗又点样呢？粒嘅子弹会系仲会唔会咁小心保存起嚟呢？我唔知道。不过我知道天上嘅君王对佢自己仆人，无论打败仗打胜仗都好，佢仍然放喺佢心上。佢仍爱佢哋。弟兄姊妹，完咗呢个退休会之后，我知道好多人好疲倦。其实我哋大家都好疲倦。喺呢度我特别多谢 Lawrence 所带领呢个嘅 retreat， 整个嘅 team 喺呢个服侍嘅里面所发出好多心血。我知道好多人咁晚好多晚上瞓得几小时。我知道好多人为咗呢个嘅 retreat 花好多时间，好心血，好多精神喺呢度。弟兄姊妹，你所摆上你所奉献嘅，你知唔知道天上嘅君王一一嘅嚟到去察看，并且佢按你嘅殷勤，按你嘅忠诚，按你对佢心嚟赏赐俾你。我期望你嘅服侍系记得系做喺主嘅身上。我期望你嘅服侍系记住，因为主嘅爱激励你，以致你愿意继续嘅服侍落去，但系需要休息，需要食嘢，需要瞓觉。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好疲倦嘅时候，你唔好撑，翻屋企瞓觉。当你好疲倦、好痛饿就食嘢，当然唔好食junk food，要食啲好嘅嘢。如果唔系嘅话，你对你身体唔好。食嘢、瞓觉、睡眠系必须要嘅事情。神允许我哋。我哋情绪唔好，神允许我哋会发脾气，神允许我哋喺一个沮丧嘅里面，神允许，但系我哋可以起嚟。当食完咗嘢，我哋心力加添之后，我哋记得就系你当跑个路甚远。所以退休会之后，其实系我哋休息嘅时间，唔系再做嘢时候，系休息、食嘢、去旅行、去游玩嘅时刻，不过唔好太过分，早啲翻屋企。我哋食低头，我哋祈祷好唔好？主，我哋多谢你将以利亚呢个有血有肉嘅人摆喺我哋面前。你讲俾我哋知道，你所赐嘅有使徒有先知，而呢个先知系一个有血有肉，有沮丧有失望。有成功有失败，有风光的时刻，有挫折的时候。主，原来你容许我们，你容许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猛整的时候，有愤怒的时间，你容许我们受伤。然而你要我们起来，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落在一个受伤的里面，仍在受伤的深谷里面徘徊，求我们主加能和赐力，带我们平安度过这段的时刻。如果有人在我们里面有愤怒，有一些的怒气，主要我们求你消除我们的怒气，将我们医治。如果我们里面有人有罪疚感，主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将我们各人不同一些的情绪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到洁净，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抚摸。如果我们当有人喜乐带着欢欣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保守，我们知道喜乐不会永远的持久。 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靠你而喜乐。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得力在你的里面，继续的你去服侍、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